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问，我是丽珊。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前财长未来6个月需密切关注中国。中共高层密集调整，4名副总理浮出。前幕僚爆普京战败海外逃亡计划。国足腐败案不断发酵，全李铁搭档前国脚郑斌亦都被带走调查。国歌事件燃烧港府和谷歌降上。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说，中共朝着放弃清零政策方向发展的举动，可能算得上是几十年来最大的政策转变。这个恐怕对中国产生强大的但不可预测的影响。他认为未来6个月需要更谨慎地观察中国，变化会很大。我们还不知道中国将会如何发展。萨默斯在接受彭博电视的《华尔街一周动态》节目中采访时说，他将会成功地重新加入世界其他地区，定是将会导致中国医疗保健系统出现灾难性的、失去合法性的现象。中共当局近日在 COVID-19 防疫政策上大转向，12月7号发布了新10条措施，不再提及坚持清零的政策，而是规定不得采取临时封控，缩小核酸检测范围，不再对跨地区人员要求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并鼓励无症状和轻度感染者居家隔离等。哈佛大学教授彭博电视撰稿人萨默斯说，我们将会看到几十年来在中国的最大规模的政策实验。萨默斯认为，上个月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白纸抗议对中共松绑防疫政策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所有人都一直在谨慎地观察中国，但在未来6个月我们需要更谨慎地观察中国。除了疫情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北京还将完成从10月份20大开始的领导层改组。中共总理及国务院重要官员将定于明年3月更换。萨默斯说，从现在起6个月后，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与今日完全不同的国家。中共20大后，高层人士持续调整。中宣部副部长徐伦12月9号被宣布空降贵州，出任省委书记。之前几日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地方一把手亦已经确定。4名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人选亦都基本浮出。据中国新华社12月9号消息，中宣部副部长徐伦空降贵州，接替谭怡琴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谭怡琴另有任用。今年59岁的徐伦是上海人，曾长期在上海工作。习近平2007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后，徐伦获得快速升迁，先由上海民政局长跳升至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2016年后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等职。之前几日已经有多个省直辖市的一把手安置到位，包括原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任重庆市委书记，原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任天津市委书记，再加上尹力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吉宁任上海市委书记，王坤明任广东省委书记，马兴瑞任新疆省委书记。上述省市一把手都是由政治局委员兼任，而卸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李鸿忠，据称将会进京任中共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按以往惯例，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亦都是由政治局委员兼任，因此随着担任地方一把手的政治局委员安置到位，4名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人选亦都基本确定。由于李强已经基本确定接班李克强担任中共国务院总理，因此外界推估副总理人选如果不出意外，第一副总理估计是由身为政治局常委同时又是政治局委员的丁薛祥担任。现任国家发改委员主任何立峰 估计将会顶替刘鹤的副总理位置。其余两名副总理预计是由新任政治局委员刘国中和张国清担任。这两个人日前已经卸下陕西和辽宁省委书记。中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的人事任命一般是要等到来年两会期间才能够确定。但中共新的组织法规定，未来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重要职位的任免撤销，由人大常委会随时作出决定，无需等到每年三月的全国人大全体会议。财经内幕报道，曾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文胆，目前是政治顾问的加利亚莫夫透过社群平台 Telegram 频道透露，克里姆林宫早在今年春天就被普京下令制定名为亚洛方舟的撤离计划。这个计划是以俄罗斯输了乌克兰战争为前提，普京为了避免自己遭到砸烂，制定紧急备用计划，内容包括寻求新的容身之处，庇护失去所有权力的普京。加利亚莫夫提到，我们通常不会透露过多的内幕消息，但我今日亦都将为此破例，并表示普京幕僚从来都不排除输了战争的可能性，甚至失去权力不得不紧急撤离到某一处。更透露普京在身边官员的建议下，本来有意优先考虑撤离至中国，但是后来排除了这个选项。他写道，中国自我意识太强烈，太看不起其他人，尤其是败军之将，现在已经很清楚俄国打赢的希望没那么高。普京察觉到和中国的合作几乎微乎其微，计划甚至可能是以失败告终，因此已经将中国从撤离的计划中排除，并拟定全新的预定逃离地点，可能是南美洲国家阿根廷或者是委内瑞拉。加利亚莫夫指出，俄国寡头石油公司负责人郑钦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关系非常良好，已经被指明负责撤离计划的相关工作。加利亚莫夫曾经在2000年到2001年以及是2008年到2010年间帮普京工作，2018年以来流亡以色列，并且经常就乌克兰战争发表评论。不过外界普遍认为，俄罗斯2月下旬入侵乌克兰以来，虽然遭遇到多次的重大挫折，但普京不太可能会因此被迫下台。前西方外交人员与政府官员都曾经在10月向媒体透露，普京至今仍握有权力。此外，普京12月7号亦都在电视会议上正式发表谈话，表明仍然不排除动用核武的可能。前中国男足主教练李铁涉嫌违法被调查的事件近日插爆大陆体坛，而李铁被捉后陆续供出了不少在国足效力的队员。最新消息称，同李铁合作多年的前国脚、现任天津中门虎队技术总监郑斌亦都被带走调查。大陆足球记者李斌12月7号在微博发文指，他获知又有一名同李铁关系密切的人被带走调查。第二日，李璇再度发文证实被带走调查的人是前国脚郑斌。李璇指出，这么多年来，郑斌一直都是李铁教练组中最固定的搭档。据了解，郑斌在球员时期同李铁都是深圳健力宝队球员，退役后曾经在多支中超球队任职，曾获得李铁邀请加入中国国家队教练团队。李璇称，江湖传闻话李铁执教自身主要是做资源和外围，足球技战术和排兵布阵完全是倚仗郑斌。李璇指出，郑斌在李铁团队中是一个业务能力非常突出的存在，特别能够钻研业务，在足球专业层面很强，这个也是李铁这么多年来无论在华夏定是在卓尔，甚至到了国家队都带着他的原因。李璇表示，之前郑斌曾经协助调查，后来回到天津队，天津媒体还特意发图辟谣，但近日郑斌再次被带走。 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11月26日发布消息指出，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总教练李铁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测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李铁被带走之后，微博认证为体育节目主持人的李平康199111月27号发文称，李铁涉案数额巨大，仅沈阳一家银行就被查出超过1亿的存款。据北京青年报12月1号报道，多名足球媒体人透露，李铁接受调查后供出了另外三名前国脚。李铁供出了张路在2019年中超保级战武汉对天津时参与打假球。李铁称当时收买了天津门将张路，另外两个被李铁供出的球员没有被透露姓名，一个是李铁的沈阳老乡，曾经在天津队和张路是队友，后来转会深圳，另一个人曾经是一名国脚的边卫。多项国际赛事中，香港国歌播错事件引发了港府和谷歌之间的冲突尚未平息。媒体在爆港府之前曾经提出逾80项移除的要求，但超过六成未获得谷歌理会。当中包括被指有违港区国安法的七部 YouTube 影片。据香港01报道，根据 Google 每年公布的资讯公开报告，港府于2021年下半年曾经提出了82项移除要求， Google 配合移除了近三成的项目，有超过六成是没有采取行动。其中包括香港警方以违反国安法为由希望移除的七部 YouTube 影片，以及廉政公署以涉嫌违反选举法要求移除的17部 YouTube 影片。 Google 解释，未依要求移除内容的原因众多，可能同资料不够明确、不确定移除内容等有关。行会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称，根据港区国安法，港府可要求平台移除相关敏感信息，但由于 Google 是属于海外的平台，不在港府司法领域之内，港府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移除令，但遵从与否只能够由 Google 决定。令到港府和 Google 二者关系变得紧张的，还有的在最近这几周两项国际体育赛事中，主办方工作人员因为在 Google 搜索到的反送中歌曲《袁咏光归香港》误当作香港国歌而播放所引发的风波。其中一次发生在上个月的韩国仁川亚洲七人榄球赛，另一次是在12月2号的亚洲经典健力锦标赛。两次事件发生后，港府及亲北京阵营的反应强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甚至约见韩国驻港总领事要求彻查事件。同时警方亦都表态称，要调查案中是不是有人违反了港版国安法或者是国歌法。上个星期，三位议员和另外几个人甚至在 Google 的香港办公室进行了抗议活动。Google 发言人对港府反应未予置评，但外界多认为港府的反应欠缺逻辑。香港中文大学法学副教授柯丽娜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Google 不太可能故意地显示这首抗议歌曲，演算法可能只是因为这首歌曲广受欢迎，才会将它的排名推到了搜索结果的首位。柯丽娜还质疑港府是不是可以在法律上迫使 Google 这样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